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刚才主席所读出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经文里面有个字，就是说谦卑。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听见自己有讲过，又觉得自己在实践，是不是很熟悉的一个字。什么是谦卑呢？你怎样跟谦卑拿一个定义呢？我之前访问了有几个弟兄姊妹，听听他们怎样说，好吗？
谦卑的人呢，我相信会是，即是如果你是去服侍弟兄姊妹的话，你真是尽心尽意啊。
就是要彼此尊重。
自己没有主权的，主权来自上帝咯。
讲嘢咧要讲诚实，冲大头鬼那些又不好咧。
咁同埋做嘢处事咧都冇咁霸道咯。
是完全的降服咯，去服侍大家。
谦卑这个人呢，就是首先要倒空自己，
凡事是以神为中心，就不以自己为中心。
我不知道刚才那几个被访问的弟兄姊妹所讲的，是不是讲中你心里面对于谦卑的定义或者个观感呢？在马太福音呢，谦卑希列文这个原文，同埋含有这个希列原文这个字根的经文呢，基本上是有六段的。这些经文都成为呢几十年以来呢圣经学者从一个谦卑的角度来去研究马太福音一些好好的材料。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希列和罗马人的文化里面其实都鄙视谦卑，因为他们觉得谦卑是弱者的行为。而在一世纪，有很多的犹太人都期待着一位大卫王族出身的尼赛亚来到，去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欺压。就正在这些社会的背景，耶稣基督竟然说，我心里面柔和谦卑。究竟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为什么呢？又或者耶稣基督在经文里面所表达的谦卑，和求先众弟兄姊妹所表达，或者你自己心里面想的谦卑，有没有不同呢？今天我想和大家研究马太福音里面的其中一段的经文，就是刚才主席读出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九到三十节，二十八到三十节。不过我都想大家再一次打开一段经文，我想大家再读多少少这段的经文。请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由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七节，因为刚才二十八到三十节主席读了，找到的我们一起读好吗？在新约圣经第十六页，请。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圣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今天我想从四方面和大家去思想什么是谦卑。第一方面，谦卑是在神面前好像小孩子那样。天国的奥秘究竟哪些人知道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一节那里说，天国的奥秘只是叫你们知道。耶稣基督当时是跟什么人讲？是跟那些门徒讲，所以是叫部分的人知道。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刚才那段经文，耶稣就说是叫哪些人知道？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我觉得新普及的译本是译得更加的全神，或者我们一起读。那时耶稣祷告说，
聪明的人隐藏，
却
是赐给
了
小孩子一样的
人。讲得好啊，他说向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聪明的人就隐藏，向小孩子一样的人。看清楚，是好像小孩子那样，不是小孩子，好像小孩子那样心态的人就启示了。在段经文里面，将 以為自己好有智慧聰明的人和好像小孩子的人來作一個對比。在耶穌基督的時代，當時的世界，小孩子是被認為是沒什麼影響力的，是不成熟的，是幼稚的，是只是懂得享受當下，不知道去為自己長遠來去計劃的。小孩子又代表了是那些沒有權勢的，在人面前不敢說話的，是完全依靠父母供應和照顧的群組。我必須強調，這個是當時小孩子的觀念。為什麼這麼說呢？今天的小孩子是家庭的核心，全家人去哪裡吃飯由小孩子來去決定，所以你往往見到在麥當勞常有三代同堂一起吃麥當勞的情況。當時小孩子是那些完全沒什麼能力的表示。耶穌說好似小孩子那些人就向他們啟示，耶穌所說不是那些沒有能力的人，而是他們好似小孩子在神面前好像小孩子那樣，他們不再在神面前認為自己很厲害，認為自己很驕傲，認為自己能力很強。相反的，他們在神面前知道自己是沒有能力的，知道自己是沒什麼地位，沒什麼長處。這個就是經文所帶給我們看得到，這些的人就是真正謙卑的人，在神面前好像小孩子的人就是真正謙卑的人。謙卑是一種舍己的心態。著名神學家潘霍華怎樣去形容舍己呢？他說舍己就是只認識耶穌，不再認識自己，只是認識耶穌，不再認識自己。舍己就是不再全然去依靠自己的才能，舍己就是完全知道神的能力是遠超過人的能力。或者現今的一個幅圖畫可以解釋得更加清楚。你有沒有見過小孩子在街上 跌低了？好，小孩子一跌低的時候，他第一個反應是怎樣呢？他第一個反應是先望一望爹哋媽咪在旁邊，然後先去決定他哭定或不哭，是不是？因為當他自己跌低的時候，望一望爹哋媽咪都身邊都沒有人，他就唯有自己立刻起翻身。但當見到有爹哋媽咪或者他親愛的人，他就不是了，他就立刻呼就哭了，因為他要頂他爹哋媽咪。或者這個的圖畫不知道可不可以解釋得到，不是那個小朋友沒有能力站回起身，而是他知道他可以有一個更強的後盾可以去支持他，去安慰他。這個就是耶穌基督所說謙卑是神在神面前好像小孩子那樣。因為我們深深明白我們在神面前毫無躲藏，毫無值得誇耀的地方，唯一的就是在神面前全然的信靠，全然的謙卑，全然的承認自己的不足。謙卑就是我們深信生活裡面我們無論遇到任何境遇，神在當中必有祂的保護和帶領。所以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六節剛才大家讀的，耶穌基督說：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正正你願意降服在神的面前，這個就是謙卑的表現。我覺得這個正正就好像兩個星期前李思敬院長在培靈會裡面星期日那篇的講道，就是無用的仆人，是看到自己是沒什麼值得去誇口的地方。第二方面，謙卑是負耶穌的轭。耶穌基督在第二十九節那裡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轭。 握呢个字喺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咗六次，其中有两次喺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哋所读嘅呢段经文里面出现。经文所提到呢个握嘅意思系点解呢？握喺当时古典嘅希腊嘅文化里面，握就系形容嗰啲咧摆喺箍喺嗰啲牲畜嘅颈上边嗰啲嘅器具。可能是牛啦，可能是马啦，箍住佢，变咗佢可以控制佢，可能是拖车啦，可能是拖住要犁田嗰啲嘅器具啦。轭后来成为去形容控制或者去锁住嗰啲囚犯奴隶嗰个嘅枷锁。因此，当我哋去总结新约里面六个经文讲到轭嘅意思嘅时候，轭就系代表咗。在神面前传言的被他所控制所拥有，而人在他面前是传言的降服。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负我的轭，表示是我们传言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传言是听命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相对于是什么来讲，就是相对于当时的人所负的轭，他们的轭就是那些的法律，那些的规条，他们要谨守的规条。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他的轭是容易呢？因为当时法利赛人所着眼的轭，那些外表形式，那些的规条，那些的限制，实在是令到当时的人压得极之的沉重。当时的人将摩西的律法总结成为613条，包括有365条是不可以做的事，然后248条是必须要做的事。你说是多难受呢？是不是随时就犯错了，随时就一个不觉意就做了一些不应该要做的事了。原来这个不单止是昔日是这样，今日都是这样。我记得我去年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那些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是不可以按lift的。于是他怎么做呢？就唯有翘埋手在等，希望有一个不是犹太人就来帮他按lift。我讲完早堂之后，有个弟兄来跟我说，他说你讲的很真的，今天都是这样的。他说他前一排刚刚接待一个在以色列来的老板，个老板同佢讲：唔该，你同我 book 一间酒店咧，系唔使揿 lift 嘅。佢话冇间咁嘅酒店嘅、哦。最后佢同佢揾到一间，就系麦当劳道嗰间青年会嘅酒店。可能因为喺麦当劳道嗰间酒店好近犹太庙，所以佢哋好识接待啲人嘅。所以佢嘅服务嘅承诺就系、是、佢出佢入，佢都帮佢揿 lift 嘅。就是这些的规条，墨守成规的一些的命令，令到他们咬不过气来。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3章23节那里这样讲，我们一起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耶稣基督的轭所着重的不是那些律法上面表面上面的规条。耶稣基督说，我轭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再被一些表面化的规条所压住。耶稣基督的轭就要让我们有那种的视野，有那种的敏感，有那种的心怀，去行公义，好怜悯，去实践乜嘢系信实。头先同大家分享嘅呢两点，第一点系谦卑喺神面前好似小朋友；第二，谦卑系负耶稣嘅轭，被佢全然嘅嚟去掌管我哋生命。呢个系讲紧一个神同埋人之间嘅一个嘅关系。如果你记得刚才短片里面弟兄姊妹都讲得非常之好，但是大部分的重点都是讲一个人的态度， 一个人同人之间相处嘅态度。第一段经文更让我哋睇得到，喺一个人同埋神之间嘅关系，一个愿意降服、愿意去学习、去背负耶稣基督所重视嘅事情嘅一个额。第三方面，谦卑是学习耶稣的样式。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大家读过经文，他说你们当负我轭，学我的样式。新普及译本译这个经文成为听从我的教导。你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听耶稣的教导？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他的做法？因为很清楚，刚才大家在前面所读的经文第二十七节那里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要听他的教导，是因为只有他最明白天父，亦都只有天父最知道耶稣基督是怎样。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是讲犹太教里面那些备受尊重的文士，昔日的文士，他们好像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先知那样，他们完全知道旧约那些的规条是怎样，他们的说话充满权柄。法利赛人也是那些敬虔主义者，所以呢，他们能够很清楚地谨守了每一个的条例。不过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你知道这些的人就是耶稣常常责备、常常否定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他们骨子里面就是那些高傲、假冒为善、言行不一的人。他们虽然能够很清楚引述了经文，但是他不能够好好地解释，不能够好好地教导人，不能够好好地去实践这些经文。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去服侍人的需要，好像刚才耶稣基督讲，就是你只是懂得献祭，但重要那些的公义怜悯你们没有去做，因为他们只是懂得在人面前来炫耀自己。你还记不记得那些的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就是站在街头显出他很虔诚祷告的态度。这些的人就是常常带着一个很难看的面色去告诉人，我是守紧，我是禁食紧的。因为他们只是想追求人的肯定和人的赞赏。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再次告诉我们要学他的样式，因为神已经将一切交付了给耶稣。所以耶稣不单止知道神的心意，他更是有神的身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不再是那些由老远文化或者由文士、由法利赛人口中所传递出来那些僵化了的律例，因为耶稣基督所传递的是活的道。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或者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要听他，因为他是神的爱子，所以我们需要去遵循他的吩咐。谦卑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意思就是要听从他的教导。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的一生正正就清楚向我们显示什么是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在高高宝座上面满有荣华，但是他却是甘愿降卑来到世界上面，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腓立比书对于耶稣基督的谦卑，我觉得形容得极之的贴切。我们一起读新普及译本这个的经文，请。 耶稣基督放弃了自己神圣的特权，他没有紧找着这个特权不放，而是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是一个的选择，耶稣基督选择了没有紧找，他放弃而取了去服侍人这个奴仆的形象，这个谦卑服侍的形象。同样这个是你的选择。有一间教会一朝早星期六朝早六点钟，其中一个的干事因为某些事情他要好早回到教会，所以六点钟他就回去教会。当他开了教会的门开始进入去这个礼拜堂的时候，他突然间听到一些很微的吹口哨的声音，吹紧一首的圣诗，听起上来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调子。于是他循着个声音一路去找究竟哪个这么早竟然回到来教会呢？声音带到他去到入到一个洗手间，他看到那个教会一个的很资深的领袖乌低身在很用心地在清洁着厕所，但是口里面是哼着很轻松的歌。他说，哎呀，为什么你这么早回来啊？你在做什么？这个资深的领袖望一望这个的职员就说，我在这里清洁着洗手间，以至一阵下昼很多弟兄姊妹回来的时候，他们可以能够享受到一个清洁的洗手间。他说，其实我做了一件事已经很多年了，我想你是第一个发现我做这件事。他说，在当人认为是一些很低下的一个工作，没什么人愿意做的一些可能厌恶的工作，他在这个操练里面学习到什么真正的谦卑服侍。在这个例子里面，这个的领袖他没有找紧自己在教会的那种的角色，他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取了奴仆谦卑服侍的操练。弟兄姊妹，这个正好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听从他教训的一个好的写照。另一方面，谦卑不单止只是一个个人的操练，不是一个个人道德情操的提升，谦卑是必须要赋予真正服侍的行动。前面那两点我讲到，谦卑是一个神和人一个的建立的一个紧扣的关系，人必须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人必须要在神面前来到去学习这个的耶稣基督的样式，神必须要在神面前去负耶稣基督的轭。跟住谦卑俾我哋睇到，係必须要去伸出你嘅关怀嘅手去负上服侍嘅行动。正如我头先所讲，耶稣基督嘅一生让我哋睇到乜嘢係谦卑。喺马太福音一开始嘅时候，第四章二十三节嗰度话，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全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个就是很清楚，在马太福音一清楚开始的时候清楚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的三年多，就是做三样的事情，就是教训人，全天国福音，还有去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谦卑服侍，不是只是自己取了奴仆谦卑的形象，更重要的他来到去服侍，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这里有圣经学者形容什么是谦卑呢？他说，谦卑就是跟那些贫穷被欺压是有需要是没什么能力的人休戚与共。谦卑所强调的就是心里面那份的爱心而付诸实行的一个的行动。可能大家都认识梁烟成博士，香港一个都相当出名的哲学家。梁烟成博士在他信主之前曾经 试过各样嘅学说，如识道佢都去熟悉，并且修炼呢个密宗。喺佢嘅一个分享里面，佢话佢曾经有一段时间去修炼咩叫做谦卑，所以佢每日就提醒自己谦卑啊，谦卑啊，谦卑啊。又经过咗大约一个月嘅时间，佢就觉得修炼得都唔错啊，自己都几谦卑喎。但系冇耐，佢赫然发觉，原来佢自己只不过系陷溺喺一个谦卑嘅骄傲里边啫。我相信呢一个嘅佢自己嘅一个经历，正好提醒谦卑唔系一个个人嘅操练，谦卑亦都系唔能够靠自己可以成事嘅。因为你靠自己嘅时候，你只会陷溺喺一个骄傲里边。呢个正好就系好似第一点我同大家所讲，谦卑就系嚟到神嘅面前。好似小孩子咁样去承认自己嘅不足，谦卑唔系自己嘅修炼，而系需要去服侍嘅。神学家潘霍华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一句嘅说话，佢话基督徒要效法基督，必须要背负邻舍嘅重担同埋苦难，因为只有当教会为住别人嘅时候，佢先至係一間真正嘅教會。佢原本嗰句英文翻譯成為佢 The church is a church only when it is there for others。我諗可以套用喺基督徒，真正嘅基督徒唯有佢係為別人去服侍嘅時候，佢先至係一個真正嘅基督徒。真正嘅謙卑係唯有佢喺服侍嘅行動上邊。去服侍、去关怀别人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第四方面，谦卑是让我们能够得享安息。在经文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那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新普及译本咁样话：你们一定能找到心灵嘅安息。乜嘢系心灵嘅安息呢？我唔知道普遍嚟讲，你对安息有咩谂法呢？安息系咪就系好 relax？ 安息就系唔使做啦，唔使 do 啦。安息就系去度假啦。安息就系退休啦，唔使咁辛苦啦。安息就系期待住一种生活无忧无虑。好舒適嘅一種嘅心態咧，或者安息講得咩啲就係兩腳一伸就係真正嘅安息啦。我唔知道你點樣睇安息，但係究竟耶穌基督喺度講緊話，你要學我嘅樣式嘅時候，你心裏邊就必得到安息嘅意思係點解咧？或者我哋必須唔單止要從依段我哋頭先讀嘅經文，我哋必須要再睇多少少。我鼓励你再打翻开呢段嘅经文，因为打翻开你先会睇到当中嘅意思。当我哋打翻开呢段经文，当耶稣喺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讲完，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嘅时候，系咪就完呢？你睇下第十二章讲咩？第十二章系。讲紧安息日嘅问题系咪啊？原来第十一章同第十二章系有关联嘅。点解咁讲呢？你睇下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嗰度有个字系讲那时，而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又出现呢个字那时。所以咧，圣经学者话其实两者系紧扣系关联嘅。马太福音的技术里面就用这两个字给我们看到十一章讲的个安息是跟十二章继续讲安息日的问题呢是息息相关的，是两者是平衡的，是两者是有一个的相关在里面。究竟十二章耶稣基督讲农安息日的时候他讲的什么呢？十二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拎起麦水来吃。法利赛人就说， 点解门徒喺安息日做一啲唔可以作嘅事呢？又系第十二章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其实唔系问佢啊，而系点啊？系要控告佢。呢两件事情俾我哋睇到，其实喺十二章耶稣基督讲论到安息日嘅时候，佢想带俾人去睇耶稣基督嚟到要重新去对于安息日有一个新嘅演绎。因为嗰啲法利赛人嗰啲嘅文士所着重嘅就系喺僵化嘅条例里边，安息日系唔可以咁样去食嘢嘅，安息日系唔可以治病嘅。但是耶稣基督正正就是冲住这两个僵化的条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讲论的这个安息日是针对的是人的真正的需要。这个也是正正安息日被设立的一个原因。安息日是为人而去设立，安息日就是要人放低平时所做的一切的劳苦，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和神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人，他是将安息日演化成为一个样样要谨守规条。用翻头先嗰个弟兄同我讲，他的老板啦，佢话佢好惨噶，一起同他上大陆开会嗰时候，咩都唔食得噶，因为那度冇一啲嘅餐厅系洁净咗嘅餐厅，系咪啊？所以他只可喺公事包攞包汤包出嚟，又倒啲粉开啲热水嚟食噶咋。原来今日嗰种嘅压，那种的安息日僵化的条例仍然在压住了今天这些的犹太人。耶稣基督所讲的是一个全新对安息日那种的演绎，因为耶稣基督所重视的是人的需要，所以他在门徒饿的时候他给他们吃东西，他病的时候他医治。所以安息不再是那种不用做 relax 退休那种的心态，安息的意思就是去帮助人，安息的意思就是同人同有需要的人来到去重寻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所以谦卑让我们明白清楚知道什么是安息，谦卑就是我们能够将我们这份的爱来到同人来分享，去帮助，去关怀。安息就是我们能够有勇气去面对今日的困难，面对社会众多的挑战，社会的不易，在困难里面，在神的里面去找到真正的安息。这个唯有是有真正谦卑去明白人，去关怀人需要的人，才懂得同人一起去找到真正的安息。香港最近一出戏叫做《白宫管家》，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看。这出戏就是讲一个管家，他原本是一个黑奴来的，但他有机会进入白宫做一个管家。管家你想着哇，好高职位，其实管家是一个卑微的职位，他的责任就是去服侍总统。总统开会的时候他斟茶递水，总统呢国宴的时候他在后面呢去服侍每一个国家的元首。当他一做到这个管家的时候，他的上司跟他说，他说你不可以在任何人面前去表达你政治的意见，政治的取态，你要好像一个透明的人那样，你的唯一的责任就是去服侍 to serve。 这个白宫的管家见证了七任的总统，历任的总统见证了在几十年里面由一个黑人的奴隶的制度成为去争取到是白人和黑人平等一个的这样的法律的建构在里面。这个管家他一个仔，他用激进的方法公开的方式来到去争取一个的人民的平等，争取黑人 权力的平等，最后他进入国会用很有影响力来去改变这个不公平的架构。这个管家是怎样呢？最后他有机会被最后他所服侍的总统 其實他已經退休了，不過他見證到這個美國第一任黑人總統，大家都知道是誰，奧巴馬。奧巴馬想去接見他，他就跟他上司說，究竟我做了什麼是有這份的榮耀能夠總統去親自去接見我。他上司說，他說就是你過去幾十年來，你在一個卑微的崗位上面忠心誠信堅守崗位，其實你默默地去改變了一個不平等的制度。弟兄姊妹，我們在座沒有一個人好像這個 黑人 的管家那樣，可能進入到權力的架構，很大力來到去改變了這個社會，但是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總可以在自己的崗位上面去緊守、去誠信、去忠心，去展示我們這個謙卑服人服事的心。我相信我們必然能夠改變這個俗世的價值。我們一起同心禱告。天父，我們感謝你讓一段這麼好的經文再次帶出我們提醒，可能過去我們認為自己已經在謙卑的功課上面已經做得相當不錯，而今天一段經文給我們更多的激勵、更多的提醒，以致我們明白我們仍然有很多可以進步優化的空間。主要我們願意學習你謙卑服侍，求你幫助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得勝名祈求，阿門。